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今天是不得了的日子，今天是823炮战纪念日，8月23号星期二。今天孙伟新谈天这个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还在连线之中。我们今天有几个题目，我们可以先稍微谈一下。第一个就是在天文方面的观光热，也是非常新的消息。美国怀俄明州准备迎接明年的这个日全食，明年夏天可能会在这个杰克森洞观赏日全食天文奇景，有大概啊预估是40000名观光客，其中也包括了违法扎营的民众。明年的日全食会是40年来，从过去我们从今天倒算啊，40年来第一次可以在美国的本土观赏的日全食，这个我倒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从前这是过去40年没办法在美国的本土观赏日全食呢？孙伟新先生已经来到我们的线上了，来，您说为什么40年来美国本土好像没有看过日全食？
因为日食的循环周期是有一定的，不到那个时候它就不会出现。
那美国的土地不是很大吗？
可是你也注意到这几年啊，不是走到了新疆，从漠河，要不然走上海，要不然走到复活节岛，它其实每一套的那个日全食都有一个，它叫沙罗周期啊，每一个沙罗周，同一个沙罗周期的日食，大春兄，这个规律其实很有趣，就是日月地重复它同样的排列，你就会在同一个沙罗周期里面看到一系列的日食啊。
是
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我不知道以前说过没有，就是你在同样一个排列呢，是每18年11又1/3天会重复一次。
您再说一遍，每18年，
18年11又1/3天，
11又1/3天，
18年11天再加1/3天，
哦，
日月地会重复一次同样的排列嘛？
是。
那18年，听到18年，大家会想到王宝钏啊。其实我觉得比较关键是想到什么？是想到我们国历的生日跟农历的生日。
我们的国历生日如果是农历生日，如果是要变成同一天的话，应该是19年。
对，其实就是这个关系，18年11又1/3天哈，就是19年国历跟农历生日重合的原因。因为国历生日来自太阳，农历生日来自月亮。
是，
等到他们的位置回到原来的 pattern 的时候呢，国历跟农历生日回到一块了。
是，
上课我每次这么一讲，学生们就恍然大悟。
是，
总有一两个不死心的说：“老师，我的生日没有重合，差一天。”我说：“我说的只要 within 24 hours 24小时之内嘛，都是重合嘛。”
是，对了，这19年，也就是每个人出生那一天，19岁满19足岁。38足岁，57足岁，是吧？
哎，对对对对。
这么排下，76足岁。
对，您现在还没到呢吧？
七十六，七十，下一个是多少？五十七。
对啊，对啊，差不多。
哇，57、76。
4倍的是76了。
5倍95了。
对，咱们现在是刚过了多少？
刚过95。
刚过95。那么跟刚过3倍还没到4倍去了啊！
美国上一次日全食出现在1979年，那就不止18年又11又1/3天呢。
啊，那不是啊，因为它不是同一个，不一定是同一个沙罗周期的。其实这就很有趣的是，你说1979年2月26号
是，
那现在是多少了？是2016年，
2016，
明年是2017了。
对，
所以2017，你说19是多少？
2017
啊，没有错啊。
那就减掉是吧？
不，
38年。对了，它等于是两个沙罗周期。
对对，两个周期之后的，所以它加18年，再加18年，就到了2017年了。
是，
对。
那中间那个，呢，也就是1990，如果说是讲说18年的话，1997年那次。
对，它其实这样，它有个1/3天在里头嘛，到时候地球多转一点，就不见得会落在同样的地方了，
也就不会，可能根本不是白天了。
对，它因为它三个是说日月地回到同样的地方，可是地球会多转。对，地球会多转，所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吧，不是巧，有趣的规律啊。
是，
我们以前去看到的，像什么2009年的长江中下游啊，1997年的那个 什么那个漠河的日食啊，黑龙江的，
是
这些都是某一个沙罗周期的一部分。
嗯嗯，
然后新疆的是2008年的，
是，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两年就会有一次日全食。
嗯，
那明年的这个啊、你知道美国人，
嗯，
永远改不了他们这个。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自我感觉良好的习惯哈、
嗯，
把这个日食叫什么呢？
叫什么？
叫做 Great American Eclipse。
哦，
你不知道那个 Great 是形容 Eclipse 呢，还是形容 American？
American、是，
反正这年头也不能得罪美国人了。你只要得罪他，他就把民主带到你的国家去了哈。
对，或者他就把宝可梦送给你，让你全世界在这个全社会大乱是吧？
对，大春兄，我必须要说，科博馆其实是首先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规范宝可梦的。
哦，
室内
什么样的？
室内完全不准玩。
你还希望有孩子到你们自然科学博物馆去吗？
如果那个孩子只是为了宝可梦的话，根本就不欢迎他进来。
哦。
我觉得
哇，人那么强啊！
你的那博物馆，你有点尊严行不行啊？
嗯，
你怎么还要拥抱宝可梦？你看到没有，那群人，
嗯、
我在博物馆到了晚上、
嗯，
我从楼上看下去，走在广场上，前面演化大道上，简直像恶灵古堡放出来那些人，每个人手上拿着个发光，简直就是一群发光的僵尸嘛。
嗯哼，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你把一个学习的环境搞成那样子，还被拥抱宝可梦，那什么一点格调都没有、啊。
好、哦，多年以来我们做这个节目，第一次看你那么生气啊！
我觉得我大春兄，我必须要说哈、
嗯，
这些创造宝可梦、创造电玩游戏的人，
嗯、
我以前把它叫做心灵控制者，
嗯、
现在我把它叫做心灵吸血者。
嗯哼，
这些人多少？宝贵的青春，宝贵的时间跟精力，
嗯，
花在这些别人在窝在家里的宅男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头，你对国家有社会有贡献吗？
嗯哼，
好像救国救民的责任以前是马英九，现在是蔡英文，就他们俩人的事情了。
嗯哼，
其他人是可以，
其他人负责抓宝贝。哎，有些办法哈、啊，不一定是从正面的去修理或者是排斥他。你啊，这看了一堆人在那儿，你就躲一个角落里，用扩音器大喊说：“这里有快龙！”然后你给他搞乱一点。
大春兄，你也玩啊？
你认为我会玩吗？
啊，你大概不会。
我的手机你可以随时拿去检查啊。嗯，我从来没有下载过。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话题
啊。不，我当然我还是跟他、啊、
你还要讲
一下哈、啊。这个美国的日食明年8月21号哈、
啊，啊，
它应该会是很精彩的。为什么？因为全时代啊，就好像执行带。
哦，
这
你说当兵的那个？
哎，对对，当兵的执行带、啊、
执行官带的执行带。
对对对，大师兄、啊，你以前也执行过嘛，对不对？
对，
执行要配的执行带嘛。
对，
这怎么配的？您说。
从左肩斜挂到右斜下。
左肩还是右肩？
左肩。
右肩吧。右肩挂下，你左手还能抓那个穗子，不是吗？
右手抓，我左撇子。
哎，你服役的是哪个国军呢、啊？你是这边的国军还是对面的国军？
老实讲，我忘记了啊。
是右肩到左臀嘛？
啊，左斜下，
左斜下、
啊，
对对，这样子哈、啊。但是呢，这一回的那个全时代从美国划过，
嗯，
也就从左上角直接划到右下角，
哦，
中间经过十几个州，
嗯，
然后十几个州里面偏左上就是美国西北这一块的几个州啊，
是，
尤其像怀俄明州，我们讲 Grand Teton 大提顿国家公园旁边是 Yellowstone，
嗯，
这些都是又精彩的景色又好的天气，
是，
然后又广大的荒野，
嗯，
看日食就是两个条件，
嗯，
第一个条件天气要好，
嗯，
那你天气要好你是无法预测的，你只能从过去十年二十年看这个地方的天气多云跟下雨的平均几率了，
嗯，
但是西北都不错，
是
这些比较荒凉的州啊。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说，你要选择看日食的地方，交通又需要方便
啊。
交通方便可不是说大都市在旁边有光害有污染啊，而是说你临近高速公路口，
嗯哼，
只要有云进来，你发觉日食恐怕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马上跳上车开上高速公路就飞奔到几百，
跑，
对对对，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去，
啊、
马上做阵地转移。
是，也就是必须要在高速公路附近。
对、
啊，
但是我相信呢，现在我就已经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招揽生意的这些广告了
啊。好，
那这会是变成一个明年的一个亮眼活动
，Great American Eclipse。是吧？
那对，伟大美国日食。
嗯哼，好，接下来是福卫二号的新闻，福卫二号、福卫五号、福卫七号，
嗯，
一系列的新闻，我们来一起来谈一谈，好不好？
好好，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太空计划啊，
嗯，
发展到后来还是蛮令人感动的。
嗯哼，
初期我们自己参加了，
嗯，
走过那个筚路蓝缕的过程啊，
嗯，
也见识到了里面的人事情啊，早期的太空计划是里面的观念不正确，人事情呀根本就不愿意发展自己扎根的设备
啊。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从 NASA 回来的人很自然就被找去，
嗯，
希望帮国家的太空计划来辩护，
是，
但是你知道太空计划里面的那些长官对底下的部下说什么，
嗯，
年轻人招聘进来了想做自己发展的自制设备摆到太空的卫星上面去，
嗯，
长官说你可千万不要，
嗯哼，
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跟国外采购的话，万一那个设备出了问题国外要负责任，
嗯，
那你是我的部下，你做出来的东西万一
我要负责任
那搞到后来，
这个长官是当时的什么地方的长官？
对对，我就不说了啦。在当时的太空计划，这是九零年代的事儿哈。
嗯，
现在好多，现在太好了。九零年代的时候呢，就有这样子的观念流传其中啊。所以当时叫 NSPO 啊，是 National Space Program Office 嘛，
嗯，
国家太空计划办公室啊。
嗯，
那别人开始讽刺他叫 National Space Procurement Office，
Procurement。
国家太空购买室，
嗯哼哼
，procurement 就是那种商业采购了嘛，
嗯，
你干脆你是买个东西嘛，
是。
所以那个时候本来也就是先天不足，为什么？因为李前总统邓辉先生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有能力发射卫星。
嗯，
他完全没有概念，你发射卫星是一个手段，
啊，
你上去要干什么？
嗯，
你要做卫，你要做气象，要做通讯，要做军事，要做天文，
嗯，
资源，你讲清楚嘛。难怪当时的科学月刊的一批资深的清流啊，
嗯，
把他骂得很惨，
嗯哼，
所以呢后来开始不断的调整脚步，到最后做出了15年的太空计划，一路走下来跌跌撞撞，但是到最近这些年做得非常好，
嗯，
福卫一号、福卫二号、福卫三号，
是，
第一个叫华卫，中华卫星，第二个就从中华转成了福尔摩沙，
啊，
三颗卫星100%成功，然后福卫二号，嗯，尤其现在刚刚退役的福卫二号啊，
是，
大哲兄您看他已经拍了255万张遥测照片
哦，
那这是不得了的。他原来只是说5年的任务寿命，
嗯，
结果用了12年，
嗯，
然后拍了很多照片，无论是对那些防灾，譬如说大陆上西部地区的重大灾害，
是，
还拍到了那个地震造成的堰塞湖，
嗯，
提出警告，让那边村子提早疏散。后来堰塞湖崩塌了以后，没有什么死伤，
是。的确是福卫，当时福卫二号提出的警告是吧？
对对对，福卫二号，
那他们也听就是了，
也听，也听，对，
嗯，
然后对台湾自己本身的国土资源的滥垦滥伐利用啊什么的，
嗯，
也拍了很多照片。福卫二号，而且他的拍的照片非常丰富，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图库。
嗯哼，
那现在呢？福卫五号是希望步福卫二号的后尘。
嗯哼，
但是你知道很可恶的是谁啊？
谁？
美国、俄国这些太空先进国家了，
嗯哼，
他们不准其他国家的卫星运行的轨道低于700公里，
嗯，
700-800公里，所以我们的卫星它只能停在700-800公里，
嗯哼，
为什么不能再低？你可以低到500公里、400公里啊，
是，
那对地面就观测的太清楚了，
嗯，
呀，军事的意涵就比较强烈了哈，
是，
所以但不管怎么样，福卫五号最近就要上，本来是说6月，现在延到10月，
嗯，
但是这是一个火箭的卖方的市场。
啊哈！
他说什么时候发射你就只能认了，
是
你不能去追究太空计划是太空中心的责任，
嗯，
因为那是一个火箭的市场，
是，
但是那个火箭市场也是 SpaceX 的，
嗯哼，
这是福卫二号的事儿，
对，
应该最近这几个月就会发射了。
等一下，福卫二号在19号算是，因为太空中心操作团队为他举行了感恩茶会，他就算是正式就除役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可是他现在还在天上吗？
还在天上
啊，
还在天上。
那他准备绕什么时候呢？
这是好问题啊，大哲兄。其实我们今天的那个内容里面还有一项讲到的，就是以后发射的卫星，
嗯，
都需要遵守一个国际公约，
嗯，
这叫任务结束规范，
嗯，啊哈，
也就是你这个卫星呢，不能扔上去以后，等你任务结束你就不管了。
嗯，
现在很多过去不负责任的卫星留在天上，
是，
都是那些太空先进国家所留下来的麻烦，
嗯，到最后是垃圾，是吧？
对对对对。但是你现在再发射卫星的话，
嗯，
就要讲清楚说，等到它的任务结束，无论是3年或者5年，
嗯，
即使你说5年过后它还很好，它可以延迟到12年，
嗯，
到12年结束的时候，你总得想办法让它下来，
哎，
不能在太空里头乱飘啊。
是，
所以福卫二号呢，因为它轨道其实也还好，不算太高了，
嗯，
它可以把它，我们叫 decommission， decommission 就解除任务了以后呢，嗯， 让它转下来，进到在可控制的情况底下进入大气层烧毁，
那烧掉。
对对对。
可是现在还没有做这一步。
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
意思就是还要再利用它。
没有了，它关掉就结束了，它任务结束就关掉了。
好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福卫五号要接班，甚至还有跟福卫七号共乘火箭什么什么的。那福卫不是还有三号、四号吗？
啊，没有，四号、六号没有，不存在。
四号、六号不存在，为什么？
对，因为很多时候你发展出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来啊，嗯、到这个任务后来经过发展的过程中，发觉它什么地方会有问题的，经过了那个 review， 就是大家评量考虑以后呢、嗯，那这个任务可行性不高。走到一半就把它删掉了。
哦，胎死腹中。
可以这么说。
那三号呢？
三号做的挺好的，三号也是一系列的那个小卫星啊，
嗯，
在地球四周绕来绕去的，做大气研究的
啊、
哦，大气跟电离层研究，然后它透过接收 GPS 的讯号，
嗯。
它这我觉得很巧妙，就是因为地球四周有很多 GPS 的卫星嘛。
是。
那你作为福卫三号的一系列好几颗卫星啊，它飞到不同的点都可以接收到来自不同 GPS 卫星的讯号。
嗯。
而那些讯号呢，通过了地球的大气层，就会把它通过的路径上面的温度啊、压力啊、电子密度啊，
嗯，
都给记录下来了。
是。
所以从那些讯号里面，你的小卫星收集了以后，传到地面上。让大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天气的预测啊，
嗯，
变得非常准确。因为你平常在做天气预测的时候，只有陆地有天气站、气象站
啊哈，
海洋上空那么广大，70%上面是没有的，
是
因为你没法搞一个气象站在那个地方。
嗯，
那你现在通过了福卫三号这样子的遥测观测啊，就能从大气里面去找到它大气里面各种各样的天气参数。
嗯哼，
那让全球的天气预测变得更精准了。
是。关于福卫三号，或者是还有接下来要谈的福卫七号，我们还有很多的讯息以及很多的疑问，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大春兄，
我们福卫这个题目还没讲完呢，对不对？
哎，对对对，
福卫七号
也是，其实是台湾的骄傲，因为、嗯、说老实话，福卫我必须要说，太空中心在台湾的位阶真的摆得太低了，
嗯哼。
这么重要的一个太空发展机构，如果台湾真的想好好发展太空科技的话，应该回到原来行政院底下直属的。
嗯，
而现在摆在什么地方？摆在行政院底下的科技部，科技部底下的国家实验研究院底下的太空中心。
哦，
然后就很可怜了，
降了两阶。
但其实他真的还做了不少重要的事情。福卫七号呢，就是接续福卫三号了。
嗯哼，
福卫七号，你说有六颗一开始发射的。六颗卫星，气象卫星上去啊，
嗯，
继续努力。那总共呢会13颗
哦，
13颗分成两批上去的，所以福卫七号会是一个更丰富的，他们叫 constellation 就是星座的意思。
嗯哼，
13颗好像构成了一个星座嘛。
是。
然后它在全球各地都能够随时接收来自不同 GPS 的讯号。
啊、嗯、哼。
然后好玩的是说，这个新闻是说，不是你一个人搭这个火箭，
嗯、
那个火箭叫做 Falcon Heavy。大师兄，我们前面礼拜几个礼拜不是就讲说那个 Falcon 9嘛，猎鹰9号
是
成功的发射，然后火箭又回收嘛。
嗯，
而现在用的是猎鹰9号的重型，
哦，
它的 Falcon Heavy 是旁边有另外几个加力火箭，能够把更重的东西射到轨道里头去。
是，
那它这个做生意可不手软呐、啊。
嗯，
除了福卫七号在上面之外呢，其他大大小小带了好几颗卫星。
嗯，
还分成楼房住了好几层不同的楼。
哦，
对、啊，
是。但是它是一个大 bus 就是了。
啊，对对对对，
是吧？
它现在就是一箭，它叫一箭，大陆上习惯叫一箭多星。
嗯，
他们自己大陆本身能发展出一箭多星的能力来。
嗯哼，
那现在 SpaceX 这个民间公司呢，也能够每能够发展出好几层来哈。
嗯，
每一层摆好些卫星的
啊，所以它是火箭会抵达500到550公里高，然后每一段时间就会释放出福卫七号里头的几颗卫星，是这样吗？
对，每隔60秒，
然后每隔1分钟，
哎，对，1分钟丢一个，1分钟丢一个。
嗯哼，
所以发射了以后哈，它大概48分钟以后到了那个高度就开始丢。嗯
啊、
那我们这个就6颗先丢出去了，
是，
然后其他的再跟着别人的卫星啊，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多半是小的，
嗯，
有很多小的卫星
啊，
上去以后呢，就可以做不同任务哈、啊。但是我觉得这边很重要，刚刚不是讲说它回收吗？
对，
回收为什么 SpaceX 哈、啊、希 希望用回收的方式，上次不是看到一个海面回收很壮观嘛，
嗯，
可是呢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一节火箭啊，第一节火箭制造成本是6000万美金，
嗯哼，
里面装的燃料成本只有20万美金，
是
你上完燃料成本以后，那6000万还在啊，
嗯，
但你掉到海里面还是有腐蚀性，那大部分都完蛋了。
是，
就如果你把6000万省下来，每次只花20万的话，
嗯，
那真的是很划得来的事情啊。
是，
我常常开玩笑说，大春兄孩子是张荣是吧？
嗯，
以后他出门了说，他长大了，大学了，
嗯，
出门跟大春兄说，哎 ，Daddy， 咱们要出门，你说去哪？去太空了？
嗯，
你说你要上太空，他多带点钱嘛？他说不用，我拿张捷运卡就去了。
嗯。
就是可以省很多钱的。
嗯，可是有一点啊，
嗯，
他这个飞上去了，
嗯，
每个60秒间，他随手这样丢吗？我不太了解。
他还是有他一定的轨道嘛，但是他现在这次送上去的卫星呢，
啊、
都是在那个轨道范围之内，可以那个运作的。
他没有精准到说某一秒达到了某一个公里的没有，就是的确就是打开舱门扔出去啊。
有哈哈，其实扔出去以后就在那个轨道高度其实就可以了。为什么
啊？
因为有些卫星本身是有小规模的调整高度的能力的
啊。哈，
你从地面控制上以后，控制了它以后，你要让它稍微高一点、稍微低一点都行。
嗯，
往左转、往右转都行啊。地面是可以控制的。
嗯，
那基本上呢，它现在这一个。Falcon Heavy 所发射的这一系列卫星啊，都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准度。
嗯哼，
大春兄唯一的有一个高精准度的是什么？当然你说哈勃望远镜到了轨道，当然那个要非常非常精准，因为它要瞄准追踪跟观测嘛。
嗯，
以前做过一个比较精准的，就是火星的任务。
嗯，
到火星去的后来的那个 reconnaissance 啊，一个探测太空船。
哎，
目的是隔了20年，你记不记得隔了20年去拍那个火星上的人脸？
嗯哼，
70年代说看到火星上有人脸，20年之后，火星再去拍人脸，它那个要非常准确，因为人脸很小，
哎，
只是在个3公里乘3公里的范围之内，
是，
所以那个就花了很多时间，也经过那一次的调整啊，花了几百万美金去把它软体做得很精准。
嗯，
那我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做火星的任务太空船呢、啊，它只是对地表拍照的话，哎，大专人你也不用太准嘛，
嗯，
你就反正挨个这样拍过去，拍完以后照片传过来，我们的科学家再把照片调整一下，
嗯、
还是能拼凑出整个火星地图来。
嗯哼，
对，那就不用那么准。
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火星上要指哪打哪的话，那真的就要很准了。
嗯、啊，好。NASA 要出售国际太空站的控制权，而 SpaceX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单位还有机会会接手呢。
也是，我想美国现在政府跟民间的结合是越来越灵活了。
嗯，
那那个国际太空站本身要营运，
嗯，
跟你整个的上面所有的设备其实花不少钱的。
是，
那如果说 NASA 希望再去做别的新的任务的话，他就能够想着把这个太空站他们这一部分转去做商业开发了。
嗯，
做民间做商业开发，你想，哎，大春兄，你放了民间的企业的话，他的脑子会比官员应该来得更活泼一些吧。
嗯哼，
他如果说今天给大春兄拥有了太空站的运用权的话，
嗯，
你在太空站上不知道能做出什么新鲜好玩的事儿。
那对付美国、对付苏联、对付俄国，现在太有办法。
你就是往底下扔东西
看到那美国的东西过来就扔过来了。等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SpaceX 跟发射卫星啊，还有一个话题就是附带的，是太空有帆船出航双星计划。
嗯，
这个计划可以介绍一下。
这还是一样，所谓的帆船啊，
嗯，
也是一个，这已经变成了像中学生、大学生他们自己可以做计划的一个小东西了，
嗯，
这就是跟着福卫七号一起上去的，那一个 payload 里面呢，有一个是小小的太阳帆，以前我们讲过很多次太阳帆了，
啊、
也就是你做一个轻薄、广大面积又轻又薄的帆，
嗯，
送到地球轨道以后，把这个帆张开，
嗯，
它就可以接收太阳光。太阳光是有压力的，光是有压力的，叫光压。
嗯、光压，
对，光压呢就能够推动你这个太阳帆。我觉得重点它的美妙的地方就是，光的压力是如此的轻微。
嗯。
但是在太空里面，是因为它没有摩擦力。
嗯。
所以它只要再小的力， 去推动一个非常重的东西都没关系，
嗯，
它就会产生一个小小的正的加速度，
嗯哼。
但是您记不记得那个牛顿第二定律啊？
嗯，
是 F 等于 ma 嘛？
是。
那 m 就是你的质量，
嗯
，F 是左边的 F 呢，是你的给它的施力，
嗯，
右边的 a 就是这个施力呢对这个 m 所产生的加速度了。
是。
m 是正的没有错，是质量。那那个 F 呢，再小再小，
嗯，
都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加速度，
嗯。
加速度再小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是不断在加速，
嗯，
它没有摩擦力，没有损耗，
是，
所以太空中别的没有，那就时间很多，
嗯，
累积时间以后速度就变得非常快，
大概能够多么快呢？
这不知道，你得算一下看看到底它那个质量多大，但是它速度快，时间够久的话应该也能够是还有那种光速的十分之一啊，百分之一什么的，
嗯，啊哈，是。另外还有海军卫星，这个也能说一说吗？
对，它其实也就是大家来共同来使用啊。
嗯，
你除了海军卫星之外，就这里面更好玩的是去清理太空垃圾的测试了
啊。
呀，你说那海军卫星本身啊，
对，
它也是一个教育训练用的卫星啊。
嗯哼，
它去测试一下在地球轨道里面辐射对它的影响，还有呢，它的电池到底能够活多远。
嗯哼，
然后这个本身海军这个卫星呢是在任务结束的时候，另外一个重要的测试是自动会降低轨道
啊哈，
然后想办法让自己再解体烧毁，
是，
那然后看看这样子做的效果怎么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实验卫星，这都是小的卫星了。
嗯嗯，
对，
那你说收垃圾的呢怎么是一个什么状态？
那跟收垃圾的它是这样子啊，它发射以后呢，也就是刚我们讲的是说，你现在只要发射就需要自己来规范自己怎么结束。那它这里面是把一个绳子拉放下去了，也就是说这个脱离轨道的装置是一个绳子
啊，
往下落下去以后呢，是一个绳子在底下拽这个东西，
嗯，
一个小小的重物啊，
嗯，
那这个绳子呢在穿越我们地球电离层的时候，
嗯，
会跟地球电离层的那个带电的物质产生作用啊，它会带电，
嗯，
它带电的话呢，经过了地球的磁场，我们知道带电的物质经过磁场就会受力，
嗯，
所以它这样弄得恰恰好，让那个缆绳啊往下垂的缆绳呢，
哎，
产生一个往下拉的力，
是，
所以等于说这个卫星本身呢，底下拉一条绳子，绳子底下绷个重物，
嗯，
那把这个绳子拉直了以后呢，绳子就会产生一个往下拉的力，
是，
你在地球磁场里跑嘛，所以呢，时间一长了以后，这个卫星就慢慢的被这个绳子给拽到大气层里面去了。
那它能算到多准呢？如果说这一个卫星希望它能够工作十年啊，我们假设这么说，那到了十年以后正好它就给它拉下去了吗？
倒不是，那个它其实这只是在测试怎么样回收怎么样烧毁是最好最方便的啊，所以它不会在上面待太久，
哦，
上去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要下来。
嗯哼 OK，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FM 98.1 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大成兄，
来，这 Deep Space Industry 计划在2020年要登陆一颗小行星，要登陆小行星，
嗯，
好像跟找水资源有关。
不止找水资源了，嗯，他们就是想做商业开发了。
是。
也就是说，如果它能够登陆一个小行星，然后把上面的无论是水也好或者是矿藏也好，
嗯，
都能够挖出来然后带回地球利用的话，
是，
对这些民间企业才有足够的吸引力啊。
他期待能够挖到什么呢？我不太了解。金属或者是，
对，主要是说像稀有资源跟贵金属啦。
嗯，
就有一些金属不是说我们在地球上轻易能够挖得到的，
嗯，
虽然地球上的资源还是很多，短时间之内你也挖不完，
嗯，
但是挖的开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是，
所以如果说有远见的太空企业者的话，嗯，他们当然会把目光瞄向远方。
可是凭借着望远镜或者是各种观测的仪器，在那么遥远的距离之外所能得到的关于小行星它的地质内在所蕴含的东西，这不是非常冒险吗？
不，当然有一些方法可以大概知道，因为地球上会有来自小行星带的陨石啊。
嗯，
你看一下陨石的内部，大概可以知道有一些小行星内部是包含什么样的材料的。
嗯，
我们当然在地面上用望远镜透过光谱仪去看 小行星表面反射太阳光啊，
嗯，
大概会知道小行星表面是用什么物质构成的
啊，
你可以分析得出来元素的存在嘛。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任务，像以前有过一次那个什么爱神号啊，
哎，
就直接落到了小行星表面上去了。
是是。
然后更别像上次什么 Deep Impact 深度撞击，
嗯，
直接把彗星撞一个洞。
嗯。
现在慢慢，我相信这种任务会越来越多。
是。
也就是，大学生你可以想象得到，既然会撞彗星，也可以撞小行星啊。
嗯嗯。
你撞了以后，小行星四散纷飞，你就会知道内部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是。
那这时候其实，哎，也不用撞，你直接派一个登陆上去以后哈，
嗯，
钻两个洞，看看里面是什么就知道了。
嗯嗯。
那如果说以后那个，它叫什么绕落回，
哎，
你先去绕，然后落下去，落下去以后呢，底下钻个洞，东西挖出来以后回来，
啊，带回来，
带回来，对。那如果说是值得开采的话，
是，
那就像商人，你是没有办法阻挡他，如果他发现报酬远高过成本的话，
嗯，
他再多成本都愿意投进去。
这个 Deep Space Industry 深层太空工业啊，还有这个 NASA， 它跟 NASA 研究单位所发射的这些科研卫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NASA 其实主要还是在科学研究或者尖端技术啊。
嗯。
但是呢，那这些民间企业公司就是以一个是可行性啊，
嗯，
一个是实用价值为主了。
嗯，
你出去可不是说回来发表科学论文的，
嗯，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资源带回来。
可是为什么跟水有关？说，一方面他们认为好像，推进器本身是用水蒸气来做推进，
嗯，
另外一方面水好像也可以变成各种所谓操作的基础，这一点我想要请你解释一下。
那大师兄，如果说我们在无论是铣床或者是车床或者什么的
啊，
你开始做这些机械运作的时候，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性的东西啊。
啊哈，
因为你如果说要冷却，
哦，
冷却也好，或者是润滑也好，
嗯，
或者是说做那个你做出来东西后续的淘洗也好。
嗯，
这些其实在地球上做矿场的话，你看那个水是少不了的。
嗯，
所以如果说为了到小行星上去开矿的话，那水也是很重要。
嗯，
所以如果他现在先去用红外线，因为水是有红外线的嘛，
是
用红外线去分析到底小行星上含多少水，
嗯，
降落上去以后再开始往地上钻，看这些水是不是容易取得。所以这个还是有一段长远的路要走了。
是，这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十成十的把握，他就是一个悬想后头再加上另一个悬想，他先判断要有矿产，接着说嗯开矿要有水，所以我们还要找到水，
嗯，
是吧？
对，大师兄，不就那几句话不是吗？就是有梦最美嘛。
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欧洲太空总署的这个字我还真不会念 ，Schiaparelli。
这个太
啊。
Schiaparelli
这听起来像意大利文。
哎，对对，的确是。哎，大锤兄，你真的好厉害啊！
嗯，是意大利文是吧？
意大利天文学家
啊，好，
他就是最早啊看到了火星表面有类似线条一样的地形
啊，
所以呢，把它叫做意大利文叫做 Ganali。意大利文你知道重音都在这 Ganali，
嗯，你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
对对对 ，Schiaparelli 他找到了 Ganali，
嗯
Canali 嘛，
嗯。
那结果是在火星表面看到线条这个事儿传到了美国
啊，
美国人偷懒就把后头的埃给扔了，
哦，
这边的 canal
啊，哦，
就成了运河了。
是运河，啊，
运河的故事就是这样来的，
嗯，
就是 canal 变成 canal。
是，
那所以这现在就说 Schiaparelli 他当时看到了这一个线条呢，所以对火星后来的故事就掀起了万丈波涛了。
嗯，
所以把这一个欧洲准备要发射的火星探测卫星叫做 Schiaparelli。
是，它是以电池为动力的
呀，yeah。
可是好像寿命并不长是吧？
它这个只是想再测试一下降落在火星表面，
嗯，
因为上次啊，
嗯，
2003年的时候啊，英国人他为了要怀念达尔文呐，啊，
嗯，
就他做了一个 Mars 那个一个太阳火星探测船，
是，
然后呢，探测船扔下去一个登陆艇。那个登陆艇叫做 Beagle 2，
嗯，
也就是达尔文的小猎犬叫做 Beagle，
小猎犬号，但是它是二号，
对，小猎犬二号，扔下去以后就没声音了，
嗯哼，
那个是失败的，但母船还是成功了，
嗯哼，
但是后来那个今年的3月份啊，那欧洲还是跟俄罗斯合作发射一个卫星了
啊，
那这个卫星就是包含着这个 Schiaparelli 的小登陆器了，
是，
那登陆下去以后，这次就很谦卑了，他们真的是。是追随我们新政府啊，他很谦卑的，就只是把它降落在地球表面，确定它能够成功降落，
哎，
咱们就是从头开始了。
嗯哼，
对，
是。 好，那接下来就是行星保护新任务。
嗯，
防止地球的细菌上火星，这有意思啊！
我觉得名词很好玩啊，它的名，它的英文的那个职称叫做 Planetary Protection Officer，
嗯哼，
也就是行星保护官员，
嗯哼，
听起来就好像那科幻电影里面啊，穿着那个满身科幻劲装走到你面前说你违反了行星保护原则，
对，我是行星保护专员，或者长官，是吧？
对啊，他是说。现在这一个 NASA 所做的行星保护的计划啊，
嗯，
其实一直跟坐太空船的人是有冲突的，
嗯，
但 NASA 是担心啊，你今天如果把太空船登陆在外来的外面的行星跟卫星上面，
嗯，
而又没有充分彻底的消毒杀灭了地球上的微生物的话，
是，
万一它降落到一个有水的地方，
嗯，
那生物就会大量开始繁殖复制了，
是，
然后他就把整个那个地方的
污染了，
不但污染，然后把整个的生态都已经彻底改变了。
嗯，
那你再去，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原住民，哪个是新住民了。
是，这就好像几个世纪以前欧洲人把疟疾带到中美洲一样，是吧？
有那个意思。对，
嗯、不过我现在给Planetary Protection Officer 一个另外一个翻译名字，我觉得不错。
叫什么？
叫做假币丹。
什么叫假币丹？
哎，以前在东南亚殖民的那些英国人，他们的那个队长都叫都是 Captain， 假币丹，
假币当是不是？
对，假币当，对吧
？OK， 好
好。所以那这个行星保护任务还有什么值得介绍的？我们还有一分钟。
而且其实就很重要，因为他也是担心了，因为记不记得我们 SpaceX 的那个马斯克啊？
对，
他其实希望2050年，能够做出一个火星殖民地来。但从2022年到50年之间呢，有往返常态的交通工具了。
嗯，
那把人类送过去，他估计大概送80000人过去吧。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火星的原生态是不可能保存的。
不但不可能保存，上面会跑出麦当劳跟卡拉 OK 来了。
嗯哼，
这人类到哪不都这样吗？
是，一点都不错。哎，我们还有30秒钟，赶快讲叛逆的太阳系的天体是否有一个垂直黄道面的小行星带。
哎，台湾的天文，尤其是中央大学的天文学啊，做得非常好了。他们用泛星计划叫 PanSTAR，
是
去发现了垂直于黄道面有好些小行星，好几个在跑。
嗯，
所以这跟原来环绕的我们黄道面绕的太阳的不一样了。
是我们的天文学家发现的。
对，大家共同发现的，用的是 PanSTAR 的。
有大概几个天体？
有6个。
所以
有5、6个。
所以太阳系有另外还有6小行星。是不是有6小行星？
对，应该7个才有意思哈。
嗯哼，是，非常感谢。
好，
非常感谢。